马可福音第一章，也可以再翻另外一段经文，你可以用一条绳子把它记住这个位置。彼得后书第三章，可以翻到我的 PowerPoint 吗？好，谢谢。看到之后把它记住那个位置就可以了。我们讲到这边，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良天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主啊，你就是在2000年前为我们而生。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经历你，也借着你自己的受苦，让我们知道你都能够明白体会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现在在迎接主再来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人的榜样，借着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好好预备自己，怎么样去为你的再来做好准备。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一年到11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就都要迎接一连串的节日。有什么节日啊？刚过了感恩节，然后就是现在降临节，然后之后呢，对，就是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平安夜圣诞节，然后就元旦，然后除夕元旦，然后很快下一年就是很快我们又会迎接我们的农历的新年。不过基督徒过节日应该不像一般人过节日。一般人过节日呢，就是会做什么狂欢，要 party， 要放假去旅游，要消费，要一大堆人在一起。但是基督徒过节，特别是过基督教的节日，应该要过得有意义，而且是有一个新奇要讲的。圣诞节的新奇是什么呢？圣诞节的新奇是什么？耶稣降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救主降世，而且他还要再来。圣诞节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节日，不是属于圣诞老人的节日。那么降临节呢？降临节的信息应该又是什么呢？降临有什么降会临啊？对，主啊，就是我们要好好为主的再临再来，我们好好去做准备。所以做好准备就是降临节主要的信息。有成语说未雨绸缪，未雨绸缪。我小时候参加童子军的时候，你们知道童子军的格言是什么吗？有没有人参加过？可能国内的就没有机会参加童子军是吧？童子军就是那些有一个领小领子在这儿的，然后就戴一顶帽子，然后就要操练操，要日行一善，那就是童子军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原来国内是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是什么小队员啊？那你们有没有格言的？有，是什么？啊，什么？时刻准备。对了，其实就是跟外国的童子军一样，时刻准备，然后 be prepared， 就是这个我们的格言。所以小孩子就应该这样去被训练，从小就是学会要准备，做预备。预备是每一个人人生每项活动的 基础的工作，我们从小就要学习这门功课。不过人渐渐大了之后，就越能够体会一件事是不能做得好，不一定是人所以可以控制的，正所谓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啦。但是准备总是我们可以一定可以去做，而且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为主的再来做预备。我们就看一个圣经的人，他是一个做预备的榜样，你们猜猜是谁？他的人生一出生就是为了做准备的。对，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1章1到8节。马可福音1章1到8节，找到了哈，刚才已经找到的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临定的时候，就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就是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人民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他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悔改和接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周游四海，吃了什么虫子的蜜。他传道说：有一位要带我过河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下带去吃准备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马可福音1章1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句话不单单是成为了马可福音的开始，福音的起头，而且马可更开宗明义的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什么？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者，他说就介绍了约翰这个人，施洗约翰他是谁啊？好，他是先知，还有呢，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他的表亲，对吧，就是表兄比他早半年出生。我们就会问，哎，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竟然不是在讲耶稣基督的降生，乃是介绍这一个人是洗约翰呢？那就说原来他准备的工作对于福音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来是要为救主的救赎工作做好准备。预备什么呢？3节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在第7、第8节又是做了这样的一种工作，预备的工作就是向众人去介绍引荐，有一位在我以后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洗礼，就要改变你们的生命。约翰他在昔日为主预备道路，那我们就想，只是今天主已经来了，我们又能为他预备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就哇看见这个异象了，然后他就眼睛盯着看，然后圣经记载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告诉他们，他说，嘿，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耶稣就是说我信主了，信耶稣得永生，那我就可以进天堂，那就是信耶稣。其实不单如此，我们除了信耶稣之外，还要好好的准备迎接主的再来。不过神的使者讲完这句话就是多少年了？现在2000年了，为什么主还没有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在主升天以后好没几年已经有人在问了，他已经等得非常的着急，已经在问了。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翻开彼得后书了，对吧？我们再看看彼得后书 彼得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他里面说，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计策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讲出计策的话。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他现在从列祖睡了之后，大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他还是没有来啊。那彼得怎么样回答他呢？请你们读八到十节好不好？彼得怎么回答他？
亲爱
的
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他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没来到的一样，那日天地要大有响声震惊，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并和其上物都要烧尽。
所以弟兄姐妹主有没有耽误啊？没有，他没有耽误，他是乃是要宽容我们，因为他说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请不要以为他要晚一点才来，因为他的再来就好像贼一样，在我们不警醒没有细心观察不留意的时候他就要来了。耶稣他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请你们来读，预备起。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临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原来大自然会告诉我们许多的信息。我们现在已经是冬令时间了，对吧？但是大家感觉像不像冬天呢？对，还不是很像，对吧？还没有白色的雪，就是对，没有下雪。现在的温度有时候还是蛮暖和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穿长袖，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留意是大自然的变化，我们就能够真的是知道那个季节是什么时候来到。也是说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身边的环境就会告诉你，跟你讲信息。当我们观察到无花果树它长出嫩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温度和湿度开始改变了，季节花要转变了。同样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到世界局面的变化，我们便知道主就要快来了。耶稣有一次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暗暗地去来问他，他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就是灾难的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究竟有什么预兆呢？然后耶稣就讲了好几个的预兆。第一个，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的人。他又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出必有饥荒地震。他又说在那个日子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就是相信主的人陷在患难里面，他们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原来世界有许多的国家都是在迫害基督徒的。2012年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包括北韩、伊朗、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伊拉克等等等等。就是在早一阵子，我们可能也会受到一些 email 说我们要为伊朗的一个牧者祷告，对吧？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那个牧师就是被控以叛教罪向回教徒传教传福音，差点受到死刑的事后，还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特别在回教的国家被囚禁、被虐待、会残杀等等。还有什么预兆呢？他说那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充满怨恨，充满恨恶。 还有说，有许多不法的事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细心观察世界的局势，世界所发生的事，那我们应该很容易就会发现，神所说他要来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近了。小孩刚出生刚要上学的时候，他老师就会叫他要学会观察。当我在小学慢慢去学科学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学做实验的第一课，就是说我要学习观察食物的变化现象。我们就会老师就会说，你们回去抓一点生物回来学校里，然后就要观察它的动静，比如抓一些蜗牛啊什么的。我说，或者说有时候做一些真正的实验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test paper， 就是那种叫什么试纸，对，那些试纸就看了颜色的变化。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如果学不会观察也会很危险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地方旅行，导游就会跟我们叮嘱说啊，小心啊，这边很多小偷小的扒手的啊。那么你就会留心观察，哎，看看前面那个人有没有什么古怪的动作，然后看看后面的人想要靠过来，然后你就会特别的观察他，留意他，这是一个观察的问题。环境如此，生活如此，心灵也是如此，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停下来细心观察外面的环境，我们就知道那个日子近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感觉得到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眼睛的视力常常被身边的一些环境文化或者说安逸的生活所蚕食。我们可能生在德国，我们可能会以为我们活在一个还蛮文明安定有保障的社会，我们可能会觉得起码有医保，有退休保险，那我们的将来的生活应该就做了一份安定了。或许我们会想，我们有了一份工作，有一个学位，有儿有女，生活就应该还过得蛮满足蛮安乐。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慢慢就会被转移，然后退化，然后渐渐就停止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观察。耶稣在刚才的马太福音24章里面还提到一件事，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究竟挪亚的日子是怎样的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候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对，有吃有喝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圣经里面所写的。他说挪亚的时代，洪水还要将来临临到的时候，圣经就说当时的人们是照常的吃喝加取，吃吃喝喝好像不像是什么罪，甚至是最平常不过的平常事。但是为什么要提及挪亚那个时候人照常的吃吃喝喝下去呢？真正是因为那时的人以为一切正常。我们现在跟挪亚的时代也不是差不多吗？人们的话题都是在吃吃喝喝的，要怎么吃我们像馆子去酒馆去茶流常常满座，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般。但是当我们请他来啊教会参加聚会啊听到啊，然后他们就会退却说，哎，我要工作，我要学习，我要打球，我要去旅行，我要跟朋友吃饭。就真正在这一些好像没什么的日子里面，大家就只顾着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生活里面，我们失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能力，我们观察不到别人的需要，看不到人存在的价值，对社会公益视而不见，甚至我们身在危险当中不知道危险，身在恶里不知道恶，目中无神，然后不知不觉的神的宽容期就过去了，神一再容忍一再等，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没什么呀，完全不做防备，意识不到洪水就要来了。但是神不愿人沉沦，所以在洪水没有将来之前，他就命令挪亚去准备方舟， 全国方舟只有一道门，洪水还没有到之前的七天，神就命令挪亚船家还有各种的圣物上了方舟，有很多人就在旁边观看啊，有人在参观，有些人说这么美好的天气，满天星斗啊，有时候又有阳光又有风，哪里来的洪水啊？挪亚请他们要进去，他们却不相信，甚至连帮忙做方舟的那一个木匠都不肯进去。现在的生活好好的，我现在住的房子也蛮好的，我还要盖更大的房子嘞，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跟这些动物猪啊牛啊怎么在一起呢？就算洪水要来的话，那我那个时候才进来也不晚啊。事情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上帝已经给了够长的时间，够长的宽限期，够多的预兆，还有一只巨大的方舟，还有一人的忠告。只是人还是爱活在自己喜欢的生活里面，沉醉在自我的满足之中，不去留意一下无花果树已经长嫩芽了，已经长叶了，夏天就要来了。他们还不去为自己还没有看见的时间的日子做好准备。弟兄姐妹，这个是你吗？你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固定的工作，不变的忙碌，习惯了的生活和世俗的享乐，还有你不想改变的性格，夺去你们观察这个世界还有观察自己的能力呢？当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主的日子要快来，你就会意识到人很快就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你们知不知道风暴雨之前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哪一个城市会有风暴的？就是我们好像香港八号风球啊什么的那些，上海有哦，最高曾经试过也有八号，有没有是这样的一个风？也有啊、哦。风球来之前是怎样？异常的平静。在我跟伟安结婚的那一天是八月份，香港的第一周，前一天还下着大雨，然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哇，天好的不得了，充满阳光，一点风都没有，而且还有点过分的平静。当然我们心存感谢，因为哇，觉得神听了祷告才祝福我们的婚姻，然后给我们那么美好的天气。但是我们也知道暴风雨就快要来了。现在我们回想，我就是可能想，神仿佛是在就是提醒我们每一天都要为我们的或许可能下一天要来的暴风雨做好准备，建造神为我们指示我们要做的造的方舟。无论在我们的婚姻上面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在想，未雨绸缪这句话会不会是从挪亚方舟这件事出来的呢？有人问，主再来，主快要来了，那一日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啊？刚才在敬拜里面大家已经读过许多的经文，神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有没有人知道？主耶稣知不知道？连主耶稣他也选择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所以他就说我们要预备，要警醒，因为我们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在11月30号，就是在上一个周三，大家知不知道在香港发生了一个怎么的新闻呢？对啊，就是在汪角花园街发生了一宗惨烈无情的四级大火。大火它吞灭了所有的排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香港啊？有没有看过照片，知道花园街的排道是怎么样的吗？他们就是一小格 大概半块，然后就是一个店小店铺，我们就是要排档。怎么叫排档？因为整排就是一个小店，一个小店，一个小店，卖什么就是卖一些小东西啊，或事物啊等等的。回起来，然后分灭了所有的排档，然后后面他们就是住人的嘛，就是后面的就是两座我们叫唐楼，就比较旧的楼，在短短的八个小时就酿成至少九死三十四伤的惨剧。火势由一个排档的一部手推车开始的，然后火势就顺序的蔓延，然后瞬间就哇，整个两座大厦都冒火了。楼宇有二十多个我们叫汤房，或者说各开的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香港是非常流行这个，就是一个房子，就是一个房子，它应该有好几个房间，它就各开来，一个房子本来就是一厅一房，然后它就把它各开成为四到六个房，然后就分租出去，大家明白吗？所以你住的地方可能只有这么这个台上的一块，我也住过一阵子，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铜锣湾一个非常密集的，就是非常旺的地区，然后我妹妹就住了一个地方方便上班，然后我周末我去实习的时候我就住她那里，就是那么多厨房、洗手间、床、供桌的桌子就在那边。所以呢，一个房子就有四到六户，二十户就变成120户，除了被烧，大批的人都在被困在楼梯间，因为那些是唐楼很旧的楼嘛，然后没有那么宽，然后很多杂物等等都被中间火塘里面就是获救的声音就是四起，好像炼狱一样。消防员四分钟抵达火场，火势已经非常的大，然后很多的浓烟，不用八分钟就升到三级火，不到一个小时然后升到四级，然后十队消防队200多个消防员最后还是发现九具已消烧的尸体，30几个人因为吸于浓烟然后烧伤，包括婴儿包括老人家。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吗？这件事几点钟吗？在凌晨4:40，就是大家都在睡梦中的时候，就连那一些很晚很晚才睡觉的人4:40都已经睡着了。就在大家以为这个最平静最安稳的时候，那个凶狠的火就来了。我想这场火给基督徒在江宁节也有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知道好像刚才我们也读过的，在那日天被火烧就烧化了，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融化，就好像这场火一样。不过第最后那一句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信天信地有益聚在其中，那就是说基督徒能到信天信地还是非常有盼望。所以主再来对基督徒来说应该不是一件恐惧的事，因为我们有得救的盼望。再者，主的再来是一切罪恶的终结，是一个他永恒国度的开始，是值得我们期盼的。不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工作了，所以我们就会问，当那个时候当神要跟我们结账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向上帝叫账呢？弟兄姐妹，神究竟给了你什么的责任，给了你什么人，什么东西需要与人分享，他交给你的恩赐有没有好好去运用，他交给你的人有没有好好把他带到你的神的面前，他赐给你的信生命有没有照顾好，有没有使他成圣呢？所以耶稣他劝人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到来。这个不知道的观念对基督徒是尤其的重要，而且非常的宝贵。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把每一颗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能发现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后天主就要再来了，你还会犹豫啊？我今天回家吃饭，还是说啊，我应该明天去哪里旅行吗？如果明天主就要再来了，你还会要带你的小孩去学画画，还是来教会祷告呢？如果今晚主就要再来了，你还会犹豫要不要跟你得罪了的太太或者说丈夫说对不起吗？如果下一刻主就要再来了，身边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信主，你还会迟延？你还会害羞？还不赶紧去拯救他们吗？在火灾之中，有一个男人，他在当天真的是没有睡觉，所以他比身边的所有人都更早就察觉到火就要来了，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出去拍邻居的门，拍呀拍，能拍多少家就拍多少家，不断的拍呀拍呀拍呀，通通把邻居都要把他们吵醒。邻居被叫醒了，立马逃生，或者说已经 等待 救援获救了。他们千多谢万多谢的，心里面想着啊，幸好那个人他就把我们叫醒了，幸好那个人把我们叫醒了。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到，所以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正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应该会有勇气去选择那些在你生命当中最要紧的东西。你不敢偷懒，不会再去逃避那些虽然看不见没有及时效果，但是的确是很正确而且重要的事。我不是说因为主快要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要想去旅行的事，我们也不要想太多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相反，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更加清楚地知道，在地上什么对你的生命最重要，在地上什么的东西对你生命最重要。我相信如果你切切的迫切地感觉到主快要来了，你会很快就找到这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会改变你许多人生的选择，会改变你很多生活的优先次序，会改变你对人对神的态度，会改变你的人生。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去为主做准备。我们回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又如何为主做准备呢？请问他做了一些什么呢？马可福音一章四到五节，他做些什么？他怎么样为主的来到做准备？对，他全悔改的道，使罪得赦，也为人去洗礼。那他的生活又是怎么样为主而准备呢？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他穿的吃的是什么？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吃的是蝗虫跟野蜜。那你可能会问，传福音就传福音吗？为主工作就为主工作吗？何苦搞到自己弄成这样子呢？弄到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样子呢？对不起，然后对啊，对不对？那我必须解释一下，不去顾虑是什么，不等于吃的不健康哦，也不等于不顾健康为施工就废寝忘食。你们知道吗？骆驼毛的衣服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很暖和很实用。你看骆驼在沙漠上面冷热加宜，对吧？只是它实而不滑，不是很好看，也没有什么款式。蝗虫野蜜呢，很好吃，它是世界最有营养价值的食物，对，只是不用煮，吃的很简单， 很单调，也不需要什么加工而已。所以我们不要想把侍奉奉献就跟饿死没吃没穿画上等号。我跟伟安每天都吃得非常饱，穿得非常暖，家里面没有破洞，没有蜘蛛网，我们还有车可以开。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模样，我有时候在想，他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穿着，这样的吃喝的饮食的方式，难道是撒迦利亚跟伊丽莎拔就是从小给儿子这样的食物跟衣服吗？爸爸妈妈们，你会这样给孩子的这样的食物跟衣服吗？不可能，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样养孩子的。这个肯定是约翰他侍奉神，他知道自己工作之后所做的选择。为什么他要这样选择呢？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就是要为主做好准备，所以他宁愿花时间在一些更有属灵价值的事情上，多于那些吃吃喝喝和生活的享乐之中。他选择了最简朴的生活，最简单的食物，不是为了省钱省时间，乃是要表明什么最重要，应该说表明什么更重要。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做选择的态度，这种优先次序定到他的生命在说话，在讲道。所以虽然他的讲道好像是很恶毒的，说你毒蛇的种类要骂人的，但是圣经记载还是有很多的人听到他的教训，看到他的榜样跟见证，就纷纷来悔改受洗。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常常还放在我要下一顿吃什么，我去哪里旅行，我怎么样可以赚钱买穿的买碗的，我们是不是还是只愿意花时间在自己跟自己的家里面呢？主耶稣提醒过我们，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他没有跟我们说过强调过我们要爱神过于我们所爱的人吗？我们不去爱神，我们就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爱人呢，因为爱人是非常的劳累吃力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认真的花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上，好好的去跟从这个生命的主，追求圣洁，学会金钱，有没有殷勤的服侍主，关心其他的人，使我们的生命无可指责，安然将来见主呢？还有约翰他终日谈论的话题是什么？他的话题是什么？他想的是什么？对啊，他介绍耶稣基督，领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将人带到天国里面，永远存到永远。我们都知道今生的一切，连我们的家庭都是短暂的，短短几十年就要分离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全家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把你们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学习敬拜主，带他们到主的面前。社会规定人人都必须上学，年轻兴趣班也要交钱，贵厅也要来。世界上只有教会这个地方，就是不要免不强迫，而且免费。所以父母应该更多的去培养你的孩子要到教会来。去学校的话，你不培养他，他也会去学校的。但是来敬拜神，就需要父母更多的心思去培养了。还有，要把我们的太太、丈夫、男朋友、女朋友，我们的家人带到主面前，跟他们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让我们将来可以继续在一起。怎么带呢？除了传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靠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如果你应着神对人格外的包容跟忍耐， 你生命的人就会直接感受到上帝的慈爱。如果你的生命改变，像他们就会惊叹神的能力，他不能再忽略上帝的存在。如果你愿意对神委身侍奉，就能证明神为你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你对神有敬畏的心，你就会叫其他的人晓得这个神是值得敬拜跟跟从的。如果你对真理的坚持愿意付出，你就会让他们认识这个神比我们的自我更加大。所以弟兄姐妹，以后请你用你的生命，这样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去介绍主耶稣，为主耶稣做好这一切的准备。你们知不知道短跑运动员成败的关键时刻在哪里？对，就在起跑的那一刻，就是在那个哔，然后前后的一秒钟，然后裁判说 get set 那一下。 get set 是什么意思啊？准备好， get ready， 在那里预备，或许还有那个预备之前的许多预备，就决定他最后的结果。一个工作能不能做得好，看他的什么？看他的准备。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做得好，也是一样。所以最后我建议一个小小学预备的功课，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最小最基本的准备工作，作为我们迎接主再来的起步点，那就是周天的敬拜。我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的我们都没有好好为周天的敬拜做好准备，起码我们没有提早来，我们没有准时来，甚至没有每一周都来。周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不是最后一天，所以它不是补足用来补眠，或是用来补足我们过去一周做不完的事的那一天。圣经说星期天是
安息，
是圣日，所以星期天它代表着尊耶和华为圣，就是那一个在万有之先已经存在，在我们之首，在万有之首，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的上帝。所以今天讲到有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请你们今天回家的时候计划一下，我这个星期要做一些什么，做什么的准备，才能在未来一个星期天准时的出席敬拜。如果你最近觉得非常累，那你就每天计划好时间提早睡觉，务求周六的时候有充足的睡眠，周天准时出席敬拜。如果你有考试有作业，那就在周六之前通通做完，做好复习完。如果你有孩子，出门之前有更多的时需要更多的时间穿衣服啊，收东西，那你尝试周六的时候把东西收完，周天的时候提早出门。我相信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我敢保证你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准备，看重时间，而且很会尊重神尊重人的人。我也敢保证，你既然会为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做这样的准备，在你的学习，在你的工作上，你也不可能会失败到哪里去。连上帝自己，他也为他的救赎工作做准备，所以他派了施洗约翰来到世上。为什么我们每天还在过着一个充满犹豫，每天拖延的生活呢？启示录里面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树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江宁节，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去学习这个预备的功课，让我们去做，不要弄得太晚。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今天借着你的信息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来的日子 将要快到了，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真的是带着这个心情去迎接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工作，好让我们不会就是怠慢，我们不会迟延，我们真的是更认真的去就是做一些对我们生命更重要的事，帮助我们好好计划好，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见证我们对你的敬虔，好让我们让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能够看得到，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顺服，你也是那一位就是这个节日要给我们的那个最大的礼物，好让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圣灵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让我们在出席敬拜上，在我们就是在亲近你的事情上面还有靠着你去生活的生命上面都能够做出榜样。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